您即将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常言道，舒服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饺子就酒，越喝越有，瞎子吃饺子心里有数，茶壶里煮饺子，肚子里有货倒不出来。我刚才说的这些个俗语啊，都提到了一样美食，那就是饺子。这饺子在中国的美食中啊，可是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尤其对于咱们炎黄子孙来讲，这饺子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今儿个我就跟您聊聊这饺子的故事。一个饺子两头煎，下到锅里成万千，金手舀，银碗端，端到桌上敬老天，天神见了心喜欢，一年四季保平安，水饺人人都爱吃，年饭有数水饺香。且听阿龙话说天下，说不尽的天下美食，饺子的故事上集。说起这饺子，那可是咱们老百姓都十分喜爱的一种传统食品，尤其是在北方，饺子的地位更是高啊。每逢过春节，家家户户都得准备薄皮大馅儿，什么韭菜的、茴香的、扁豆的，想想都流口水。可是啊，您别光顾着吃，您知道这百吃不厌的饺子是谁又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吗？说到这民间对饺子的由来，其实有很多种说法，接下来我就在这儿和您说说其中三个最有名的关于这饺子的传说。饺子传说之一，
娱乐调频87.6，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话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就有一个人头蛇身、神通广大的女神，名叫蛙，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女娲。她炼造了五彩石，修补了苍天，又孕育了大地万物。当他把这一切安排好了之后，就发现呢，花草树木、鸟兽鱼虫全都有了，就是没有人。于是他就用地上的黄泥捏成了一个一个酷似自己形象的东西，仙气儿扑这么一吹，这些黄泥人就全活了。女娲看着眼前的这些个生命高兴啊，日子一天天过着。转眼到了冬天，黄泥大伙都见过，天一冷就特别容易裂开，这些个泥人被冻得耳朵都掉了。女娲一看心疼啊，赶紧就给他们在耳朵上打了一个小窟窿眼儿，再拿根细线一头把耳朵拴上，另外一头让这些泥人啊叼在嘴里，这么一来呢，这耳朵就牢固多了，甭管再冷的天也不会掉啊。到了后来，老百姓发现每逢寒冬腊月，这人的耳朵一不留神就容易给冻掉了，因此为了讨个吉利，大伙就开始包饺子。您琢磨呀，那根拴在耳朵上的细线和包在饺子里的馅是谐音，再有这饺子的形状也和耳朵很像，冬天吃饺子意思就是别把耳朵冻掉了。饺子传说之二，应广大听众要求，话说天下将在国庆节后推出第一册图书，具体时间请留意话说天下节目。相传有这么一位皇上，整天什么正事也不干，就知道吃喝玩乐，国家让他弄的是民不聊生，朝廷里边也是奸臣当道，只要是让皇上开心，拍皇上马屁的人都能落一个一官半职的。有一天，一个 专会溜须拍马的大臣叩见皇上，说自己呀有一个能让皇上长生不老的秘方。皇上一听立马来兴致了，哦，爱卿啊，赶紧说说什么好方法能让朕长生不老啊。回皇上，这人呢要是能吃上百样饭，就能增寿延年，成为神仙。所以这个想长生不老的方法并不难，只要您下令在各地挑选有名的厨师，让您一天三顿饭换着花样吃，吃到100种，就能如愿以偿了。皇上一听，好啊，这法子可有什么难的呀，不就是换着花样吃饭吗？下令贴出告示，全国上下给我挑选能做出100样菜的厨子。这道皇榜一贴出来，全国上下的名厨跟走马灯似的送到宫里边。经过几回筛选，一个名叫苏巧生的厨师被挑选上了。这个苏巧生其实打心眼里头不愿意来，被当地大老爷推荐过来之后，没想到还真被选上了。皇上点名让你做饭，谁敢不从啊？没辙，您让做我就做吧。于是每天是换着花样的琢磨新菜式，连做梦都想着做饭。直到做到第99道菜的时候，这天晚上苏巧生可就犯愁了，眼瞅着明天做完最后一道就能回家跟老婆团圆了，可偏偏这最后一道菜他是怎么想也想不出新花样了。这最后一哆嗦，要是没做好，前面您就是做得再好不也是白费吗？愁的他呀想死的心都有了。第二天一大早，苏巧生就进了厨房，心想要不是这个昏庸的皇上，自己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啊，到底做什么呢？就在苏巧生犯难的时候，突然瞧见这案板上边放着一些昨天剩下的羊肉和菜，眼珠子一转，得，我就全给你搅和到一块儿去，反正啊这是最后一哆嗦了，能混过去那最好，混不过去我就只能是对不起爹娘了，不能给他们送终了呀。于是苏巧生把这些羊肉和菜都给剁碎了，那些个调料是一通的乱放，最后拿白面皮这么一包，一个个的都跟小三角似的，往锅里这么一煮，这道菜往皇上那儿一端，苏巧生啊就跟死刑犯等着临刑一样，闭着眼睛等结果。可没想到的是啊，还没有多大功夫呢，这皇上啊就穿着睡衣跑进了厨房。哎，我说你为朕做的这么多的菜，只有今天这道最好吃啊，告诉朕这叫什么呀？苏巧生一听，吓得差点没晕地上啊，这苏巧生哪知道这叫什么呀，他做的时候也是随便打发的。于是看着盘子里的饺子，灵机一动，回皇上，这可是民间最好吃的东西了，叫扁食。哦，不错，真不错，我看你做饭做得这么好，你就留在宫里专门给我做饭吧。苏巧生一听皇上这话呀，气得差点没背过去，好不容易做到100道菜了，天天盼着回家，这回好喽，留在这儿了，这辈子都甭打算回去了。于是第二天趁着大伙还没起床呢，他就偷偷的溜出了宫。后来大伙为了纪念这位厨师，就学着包扁食，就这样一代一代一直流传到了今天，这扁食也就是饺子的前身。饺子传说之三，大伙可能都知道东汉末年的名医张仲景，这人不仅是医术高明，医德也非常让人敬佩，甭管有钱没钱的，只要叫他去看病全都管，任何人在他面前都只是个病人而已，不分什么3、6、9等。早先张仲景在长沙做官的时候，有一年突然盛行起了瘟疫，他是分文不取，路边支起个摊子， 就为那些穷苦百姓开药看病。大伙儿一看张仲景肯这么帮他们，这简直就是活菩萨下凡呢。后来张仲景从长沙告老还乡，就在快走到家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一带的百姓都是挨饿受冻的，耳朵都给冻烂了。于是二话没说，又在当地搭起了一个医棚，架起大锅，在冬至那天开张，给那些穷人开药看病。当时张仲景为了给那些穷人治疗被冻伤的耳朵，还特制了一种名叫祛寒嚼耳汤的中药，就是用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的药材一起放进锅里煮，煮好了之后再把这些东西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的形状，叫嚼耳。弄好之后再放进锅里第二次煮，直到煮熟捞出来，就能分给那些病人了。前来取药的病人每个人都会得到两只嚼耳、一碗汤，吃下之后都会觉得浑身发热，血液畅通，两只耳朵都变得暖和起来了。没过几天，那些病人的烂耳朵就都痊愈了。就这样，张仲景一直免费给这些病人治疗，一直到大年三十转过天来，就是一年当中的第一天了。人们为了庆贺新春，为了庆祝自己的烂耳朵康复，就仿照嚼耳的样子做起了过年的食物，还要在大年初一的早上吃。渐渐的，煮嚼耳经过新年也就成了一种习俗，后来这嚼耳叫着叫着就成了今天的饺子了。一个饺子两头煎，下到锅里盛万千，金勺舀，银碗端，端到桌上敬老天，天神见了心喜欢，一年四季保平安，水饺人人都爱吃，年饭有数水饺香。且听阿龙话说天下，说不尽的天下美食，饺子的故事上集。应广大听众要求，话说天下将在国庆节后推出第一册图书，具体时间请留意话说天下节目。刚才我和您说的这几个饺子的由来虽然只是传说，但是却反映了老百姓对这饺子的喜爱。但是据历史考证，这饺子真正的起源是由南北朝至唐朝时期的偃月形馄饨和南宋时的皂肉双下饺子发展而来的，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不过您可别光瞧这饺子吃着好吃，这里边还有很多讲究和习俗呢。您比如这饺子的形状，说到这饺子的形状啊，那可是相当有讲究的。就拿咱们经常看见的那种来说吧，一般您包的时候啊，都是先把馅放好，面皮一对折，拇指和食指沿着这个边捏成一个错一个的褶，这褶得要求捏得均匀，捏得细，老百姓管这个叫捏福，褶越多越细，寓意着您的福气就越多。再有很多其他地方，老百姓在包饺子的时候都把这半圆饺子的两个角往上一拉，给捏到一块儿去，往这盖帘上一放啊，就跟金元宝似的，象征着财富遍地，金银满屋。还要把那饺子皮儿捏上麦穗花纹的，打老远一看呢，就跟颗粒饱满的麦穗似的，象征着新的一年五谷丰登。这饺子的形状有这么多吉祥的寓意，那您知道这饺子馅儿又有哪些寓意吗？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只要您感兴趣的、有意思的，尽在话说天下。每晚十点，阿龙在这等着您。一说家里吃饺子，一般人都会问今儿这饺子什么馅儿。说到这个馅儿，那内容可就更多了。咱们常吃的韭菜馅儿的发音稍微变化一下，就变成了韭菜了，长长久久的发财招财呀。白菜馅儿的谐音是 百财呀。鱼肉馅代表着年年有余，三鲜馅象征着三阳开泰。不过您知道这个寓意就行了，别一到饭馆张口就来，伙计给我来三两三阳开泰馅的饺子，估计您要这么说呀，伙计非晕了不可。您瞧刚才咱说的这饺子馅儿也和好了，包也包完了，该摆在盖帘上下锅煮了。您还别着急，这饺子摆也有摆的规矩。民间有句俗话，千忙万忙不让饺子乱了行，说的就是平常咱们包好的饺子不能横七竖八的乱放。咱们常用的盖帘那都是圆形的，按照老理讲，这盖帘的中间得先摆上几个金元宝形状的饺子，然后其他的饺子再绕着这几个元宝一圈一圈的向外逐渐的摆放，看起来啊，这饺子在盖帘上就跟一个同心圆似的。按照民间的说法，这叫做圈福。还有的人家无论盖帘大小必须摆上99个饺子，人家这叫九九福不尽。话说到这儿，关于这摆饺子的习俗，民间还流传着一段有趣的故事。相传很久以前，村子里边住着一户人家，穷啊，一天三顿饭都是难事儿。这年到了年三十了，眼看着邻居家高高兴兴的包饺子，这家人就愁了，拿什么包啊？想了半天，只能去借。这家人跑到邻居那儿借了点面，回来之后又随便找了点烂苔叶子，就这样终于算是包上饺子了。看着这么来之不易的饺子，这家人是工工整整的摆放在盖帘上，生怕一没放好糟践东西。和这穷人家一比起来，住在村子里边的还有一个富财主，天天大鱼大肉的，哪会珍惜东西呀？更别说是饺子了，随便包了几个往盖帘上一扔，下锅就煮。等这两家都出锅捞饺子的时候，傻眼了，财主家包的肉的可以吃呢，变成烂菜叶了，穷人家正好相反，变成肉馅的了。原来呀，这灶王爷看见这两家的态度，一琢磨就把这饺子给调换了。第二天村里人都知道这事儿了，打那起甭管大家再忙，年三十包饺子的时候都把饺子摆得工工整整，为了讨个圈福的吉利。俗话说大年三十吃饺子没有外人呢，您别瞧这包饺子的时候有这么多的讲究，就连煮饺子吃饺子那讲究也是多了去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每晚十点阿龙和您话说天下。大年三十一般都是赶在12点之前把饺子包好，等到一过12点就开始下锅煮。这个时候吃饺子不光象征着家人团聚之意，还有一层更新骄子之意。什么叫更新骄子呢？这个时候正好是农历正月初一的伊始，这子意思就是子时，骄呢指的就是相交交替，象征着喜庆团圆吉祥如意的意思。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这煮饺子的时候啊，一般老人都会说别瞎和弄，要是怕粘锅呀，那得顺着一个方向和弄。其实这老话里还有一层意思，跟那个圈福差不多，饺子顺着一个方向转，在锅里画圆圈，就能把这福啊给圈住了。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轮到吃的时候讲究又来了。这古时候老百姓吃饺子不光是改善伙食，还有祭神的习俗。头一碗端上来，那得先祭拜祖先和神灵，第二碗端上来得先给家里的牲口吃。早先的老百姓都得靠牛啊马呀的干活务农，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工具，一年下来犒劳一下这些牲口，也是希望他们在来年能够平安顺利，给家里再多干点活。等到这第三碗端上来，才是老百姓自己吃的。说了这么多吃饺子包饺子的习俗，估计您不难发现，这饺子的起源和它的流传里面包含了很多咱们老百姓的善良和期盼。直到今天，可能很多习俗都已经被大伙遗忘了， 但是就年三十回家吃饺子这个习俗，就不难看出中国的很多习俗都有着它渊源的文化和寓意。当然了，饺子在上千年的发展里也是被老百姓不断的创新。不仅如此，很多地方的饺子还是相当出名的招牌菜。您比如贵妃蒸饺、太后火锅饺、荠菜饺子、牛肉扣饺子等等，那都得算得上是受人欢迎的饺中名品了。这里是话说天下，要想知道这饺中名品的故事，明晚十点阿龙接着和您聊说不尽的天下美食饺子的故事下集。